第三课，课文，三个例友。赤当年刚刚大学毕业，是报社记者。有一次，他随领导到偏僻的可可西里地区去慰问养路工，这是出活的机会，他希望拿出优秀的稿子。那些养路工的父辈大多20世纪50年代支援西北建设，把生命贡献在高原上了，留下他们继续在高原上贡献着青春。高原上天空地大，时时出没奇禽怪兽，就是看不到女人或男人。养路工要做的并不复杂，也不十分累，就是寂寞。一天早晨，赤参加了一个座谈会，结束之际，他发现李局长接到有几名养路工传过去的一张纸条。李局长把纸条展开又合上，合上又展开，若有所思。赤看到局长走下主席台，走到他身边，把他叫出会议室。李局长年近60，也是一个养路工出身的人。李局长说，把你叫出来是想请你帮一个忙，算我恳请你，不过我们先商量商量。赤爽朗地说，可以呀，什么事？李局长说，可能会让你为难，所以要先商量一下。赤说，告诉我让我做什么？李局长说，我们的养路工都是非常好的，只是感到孤独。这里远离城市和乡镇，几乎看不到女人。有一个养路工传纸条，给我提了一个要求，希望拥抱你一下。你还是一个姑娘，让你为难了。不过，你是这里唯一的女的，算是我个人的恳请，帮一个忙。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。赤确实有一点为难，不过他还是说，行。随李局长返回会议室，他感觉所有的养路工都望着他。李局长把赤带上主席台，庄重而缓慢地说，谁的纸条要牵记者的手，欢迎他站起来。霎时，简陋的会议室安静地只剩下门窗缝隙的风鸣云影，随即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。这时候，十几个养路工推出一个青年，他羞红着脸，迟疑不动。赤忽然脱下自己臃肿的棉衣，走下主席台，来到那青年面前。赤的临近使他手足无措，其他人也不推他了。赤便过去拥抱了他。在新的一浪掌声之中，赤感觉那青年的头靠到他肩上，身体颤抖。赤不禁紧紧拥抱了他。松开那青年之后，赤朦胧地看到李局长在流泪，很多养路工在流泪，尤其那青年已经完全哭了。绿有一年到陕西某大学去进修，古都的文化遗产让他入迷，于是他抽空就看兵马俑与大雁塔之类。有一天，绿登钟楼，上上下下跑了一圈，饿了，便去附近一个小吃店里买包子吃。一个包子2角，绿拿10元买了3个包子，应该找他9元4角，但服务员却把3个包子和99元4角一并递给他。绿顺手接过，转身离去，只是脸涨得通红，心也跳得急促起来。从那天开始，绿就不敢离开大学，他害怕小吃店的服务员在街上认出他，抓他。他为自己当时的行为追悔莫及，一再谴责自己为什么当时不把多找的钱退回呢？他真是寝食不安，坐卧不宁。终于有一天， 绿把自己的心事透露给他的一个同学，并要同学陪他到小吃店去退钱。绿的同学揽着他的脖子笑弯了腰，说：我还以为你多占多贪了90万元呢。绿说：那不吓死我呀。他的同学陪他到了小吃窗口退钱，所有的服务员和周围的消费者无不向他投来赞许的目光。一个炸制麻团的服务员立即用纸包了一堆麻团递给绿，非让他带上不可。绿反复推辞，不过服务员一片诚心，周围的消费者也劝他：拿上吧，拿上吧，他们的谢意。绿接住了麻团，这时候绿的同学看见他热泪盈眶。经过考试，青进了一家出版社，方社长是他父亲的朋友，他从小称方为叔叔，称方的妻子为阿姨，习惯成自然，青很难改口。那个方社长倒是很喜欢以长辈自居，对青称呼他为叔叔总是乐不可支。一个朋友善意劝青称方为社长才合适，因为这是单位，他认为有道理。不过见面还是喊叔叔，他觉得称社长生分。在出版社工作2个月之后，青发现了一点秘密。单位有一个有妇之夫，对方社长显得过分的亲昵，并从不掩饰这种亲昵。方社长似乎也喜欢那个女人，有几次还让她搭自己的车。在出版社，那个女人与丈夫感情不和是众所周知的，只不过都假装不知，大家似乎达成了默契，都耐着性子观察一场变故。青想到方的妻子，他称阿姨的那个女人，他还想到家庭破裂与子女分离的情景。青忧虑焦急，几乎要把他的发现透露给方的妻子，以便使他能制止那个女人的进攻。不过他最终没有，他害怕闯下乱子。青再三考虑，认为应该直接找社长，于是他风风火火地走进社长的办公室。他说：方叔叔，我有一个意见要给你提。方社长一见青就笑，呵呵笑着说：什么意见？你提吧，我听着。青红着脸说：大家都知道你对卡秋莎好，只是没有人说。大家都知道卡秋莎在利用你，也没有人说。卡秋莎时时处处要把你和他联系在一起，就是要造成既定事实。他要是对你真的有感情，就不应该逢场总是扯到你，给大家炫耀。这样下去，你会没有威信的，你在我心中的地位也要降低。还有我阿姨，这对她不公平。方社长的笑一点一点收敛了，他埋着头，大口大口地吸烟，之后抬起头望着青，缓缓地说：你长大了，谢谢你提的意见。青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并为自己感到自豪。